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月29日。在今天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在华为案乌云笼罩下，中国高级经贸代表团抵达美国，与美国商谈结束贸易战事宜；美国当局起诉华为，正式提出请求要加拿大引渡孟晚舟；北京则表示决心保护中国公司的合法权益。有报道说，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星期二可能到加拿大法庭就更新保释条件应讯。中国基层人权维权者刘飞跃被中国当局判刑5年。以上内容和其他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中国高级贸易代表团已经抵达华盛顿，准备与美国官员就解决双边贸易争端举行关键性的谈判。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报道说，由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率领的中方代表团，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一1月28日下午抵达华盛顿。代表团成员还包括中国中央银行行长、中国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外交部和商务部等多个部委和多个部委的副部长和副主任。在美国方面，这次备受瞩目的贸易会谈将由主张对中国持强硬态度的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主导，其他主要谈判成员包括财政部长姆努钦、商务部长罗斯、经济政策总统助理库德洛以及贸易与制造业政策总统助理纳瓦罗。稍早时候，白宫发表声明说，特朗普政府欢迎中国官方代表团1月30日到31日在华盛顿与美方举行一系列会谈，讨论两国的贸易关系。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12月1日会谈，并达成90天的贸易战暂缓升级协议。特朗普政府表示，如果双方不能在90天内就美国关切的重大经贸问题达成协议，美国将在3月2日开始启动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提高关税的行动。在两国元首那次会晤之后，双方在1月初举行了一次副部长级会谈，并声称磋商取得了进展。但是美国官员说，双方离达成协议还相距甚远。就在中国高级代表团抵达华盛顿的同一天，美国司法部宣布对中国电信巨商华为及其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提出起诉，指控华为与其子公司星通技术进行银行欺诈、合谋洗钱与妨碍司法。中国政府则敦促美国停止对华为等中国公司的无理压制，撤销对孟晚舟的逮捕令，称中国将坚决保护中国公司的合法权益。北京还没有直接将华为孟晚舟案与美中新一轮贸易谈判直接挂钩，但是人们担心这一局势发展可能影响两国贸易谈判的进程和结果。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说，对华为起诉是执法行动，与目前进行的美中贸易谈判无关。在另外一方面，加拿大司法部已经收到了美国司法部提出的引渡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正式申请。与此同时，北京对美国司法部起诉华为及孟晚舟表示严重关注，并誓言将保护中国公司的合法权益。加拿大公共广播电台 CBC 星期一1月28日晚间报道说，对加拿大司法部已经收到了美方发出的引渡请求。 稍早时候，在华盛顿，美国司法部宣布对中国最大的通讯技术和智能手机制造商华为提出23项刑事指控，称该公司违反制裁令与伊朗交易，构成银行欺诈，并盗取一家美国竞争对手的商业机密。起诉书显示，被告华为与其子公司星通技术被控银行欺诈、合谋银行欺诈、电信欺诈、合谋电信欺诈，违反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利法、合谋违反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利法以及合谋洗钱。华为和华为美国公司被控合谋妨碍司法，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被控银行欺诈、电信欺诈以及合谋实施银行和电信欺诈。起诉书称，华为员工特别是高管孟晚舟持续隐瞒星通是华为附属公司的事实，向银行撒谎，导致这些银行涉嫌违反美国法律处理与伊朗有关的交易。其中一家银行在2010年到2014年期间通过美国结算了超过1亿美元与星通相关的业务。起诉书还指出，在2017年当华为意识到美国政府的调查时，华为及其子公司华为美国试图妨碍司法，将知晓华为伊朗业务的证人转移到中国，并隐瞒和销毁在美国的华为伊朗业务的证据。中国外交部星期二发表一份声明，敦促美国停止对华为等中国公司的无理压制，并撤销对孟晚舟的逮捕令。声明说，中国政府将坚决保护中国公司的合法权益。据报道，保释中的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预计星期二1月29日到加拿大一个法庭应讯，出席法庭对可能修改保释条件举行的庭审。路透社援引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高等法院的消息说，根据庭审排期资料，孟晚舟将在星期二出庭。加拿大当局因美国引渡申请去年12月1日逮捕孟晚舟，法庭12月11日给予他保释，条件是孟晚舟佩戴 GPS 全球定位器，接受不间断的监视，交出护照，交出1000万加元保释金，晚上11点到早上6点之间不能外出。美国司法部星期一正式起诉华为公司、华为两个子公司以及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并计划向加拿大正式提出引渡他的请求。在这项起诉中，华为及相关公司被控的罪名包括银行欺诈、合谋银行欺诈、电信欺诈、合谋电信欺诈、违反以及合谋国际紧急经济状态权利法、合谋洗钱以及合谋妨碍司法。孟晚舟被控银行欺诈、电信欺诈以及合谋从事。根据加拿大法庭此前的保释庭审上作出的决定，孟晚舟预计2月6日到庭，出席法庭对美国引渡要求进行了庭审。中国政府对孟晚舟被捕做出了愤怒的反应，并称为公司在受到美国政府出于政治动机霸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日前说，个别国家动用国家力量来对华为等中国企业打压和抹黑，这既不公正也不道德。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将在星期三到华盛顿进行下一轮贸易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表示，对钢铁倾销课征高额关税拯救了美国钢铁产业。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介绍有关的情况。
我们知道呢，这个中国国务院的副总理刘鹤呢，将会率领中国的贸易谈判代表团，在星期三的时候来到华盛顿。那么呢，这个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一的时候，就先针对了这个所谓的钢铁倾销，然后还有吃征高额的关税呢，在推特上发表了推文。他的推文是这样说的：他说呢，对美国倾销的钢铁所课征的关税，完全振兴了对美国的钢铁产业。美国各地都在新建新的以及更大的工厂。我们不止拯救了这个重要的产业，而且更创造了更多的工作。同时呢，几亿美元的关税流入我们的财政部，这个是美国的一大胜利。那么虽然没有直接点名中国呢，不过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曾经也多次的说过，中国的钢铁倾销对美国来讲是一个造成国家安全的这个隐忧。那么因此呢，在这个星期三刘鹤来到之前呢，突然特朗普总统又再度提到了关税倾销以及关税，那是不是要给刘鹤先一个下马威？那这个就要看之后他们接下来怎么谈判了。不过呢，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知道今天下午在司法部呢，也要对这个所谓一个中国的司法案件宣判，那么有可能就是针对华为以及孟晚舟这个引渡的事件。那么呢，到底特朗普政府会如何来这个处理华为孟晚舟的事件，以及即将来的刘鹤的这个贸易谈判，是否两者会有所挂钩啊，有所牵连，也要等到星期三的时候才能见分晓。不过呢，在星期一的时候呢，白宫下午在3:30的时候举办了2019年第一场的白宫新闻简报会。因为在简报会上呢，可以说是众星云集，因为包括了这个白宫的国安顾问博尔顿，还有财政部长姆努钦，以及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都出现在简报会上，回答关于这个与中国贸易谈判还有委内瑞拉方面的问题。那么在与中国贸易谈判方面呢，财政部长姆努钦是表示说呢，现在跟中国的对话是一个非常正面积极的对话。那么特朗普总统呢，我们知道星期三的时候，中国代表团以及刘鹤他们会来到白宫的外交厅里面，与这个相关的谈判的官员做合影。那么姆努钦则是表示呢，在谈判结束之后，刘鹤还会进白宫来与特朗普总统另外见面。那么此外呢，他是说现在的谈判的情况是非常的复杂，但是呢，他说我们有一个时间表，希望在时间表之内能够谈得出来。那么接下来也表示说呢，这个也就是所谓的确保贸易协议的这个能够落实，也将是这次谈判的重点。他说呢，之前中国的很多贸易的协议都没有落实，那么这一次呢，他期待能够谈出一个协议，谈出来之后呢，双方能够针对这个协议而做出落实的动作，包括像是知识产权的保障，还有呢，不再有强在这个美国企业到中国投资的时候呢，不再强迫美国企业要把这个技术转移给中国公司等等。然后呢，这个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也表示说呢，这一次在与中国的贸易谈判呢，是美国与中国的贸易谈判史上以来最广泛，而且这个涉及的范围最广的。他认为这本身就是一件好事了。那么他也说呢，特朗普总统也对此表示乐观。那么所以他认为这一次的谈判将会非常好。不过呢，针对现在有一些美国企业例如说像这个起重机公司 Caterpillar， 或是我们知道之前的苹果公司呢，都因为中国的经济放缓而导致他们的企业所损失，也造成了一些他们企业上经营上的忧虑。那么对此呢，库德洛则是表示说呢，这个贸易谈判本身是希望要让经济能够成长的，那所以说呢，并不担心中国的贸易减缓在一时之间会来影响到美国。他认为说，在贸易谈判的之后呢，能够反而是让中国开放市场，开放市场之后对双方都好，对美国企业以及对中国企业都会很好。那么对此呢，他也是表示说，在谈判之后呢，双方的贸易的成长以及经济的成长都会呈是正面的发展。林森，
因为我们知道委内瑞拉的这个局势以及委内瑞拉和美国的关系现在成为这个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那么这方面最新的发展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知道呢，这个次的这个马杜罗的这个政权呢，受到特朗普政府方面的这个很强烈的批评，并且呢已经承认了反对党领袖伊瓜多。那么呢，就在今天呢，星期一美国政府正式的这个制裁了这个马杜罗的政权。那么在今天的这个新闻简报会上呢，也是由国安顾问博尔顿出来宣布了，他说呢，还有这个财政部长姆努钦宣布说，针对马杜罗的这个7亿美元的资产呢，要进行动。 冻结，另外还有这个11亿美元呢，在去年呢也开始进行这个所有的管制。那么另外就是说呢，委内瑞拉所出产的石油，美国石油公司将不会购买。那么对此呢，这个此言一出，也许多的这个现场的记者，尤其是跑财经的记者，十分的惊讶。那么就询问这个博尔顿，哎，这个姆努钦说呢，美国石油公司是否知道特朗普总统要规定他们不能购买委内瑞拉的石油？那么他们所得到的答复是说，美国石油公司并不知道特朗普总统要做出这样的决定。今天在白宫新闻简报上才是第一次让石油公司知道说，以后不能够购买委内瑞拉的石油了。那么对此呢，这个波尔顿也表示说呢，特朗普总统、特朗普政府会支持反对党政府，而且特朗普总统自己本身也跟反对党的领袖伊瓜多私下有多次的直接交谈。那么所以呢，对此他说，接下来希望在这个制裁的情况之下呢，马杜罗政权能够把这个政权交给伊瓜多。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中国公安部部长呼吁抵御颜色革命，中国共产党总书记敦促防止七大风险，话音刚落，北京的政治盟友委内瑞拉就出现变局，反对党振臂一呼，数十万民众上街，国家瘫痪，政府分裂，信奉社会主义的集权领导人马杜罗陷入众叛亲敌的境地。委内瑞拉面临变天，在中文推特和微信群引发巨大的反响，人们纷纷对比两国政治经济的异同，回味中共官员有关抵御风险的言论。那么中国和委内瑞拉两国有没有可比性？委内瑞拉的变局会不会是中国颜色革命的预言？委内瑞拉的乱象是习近平所担心的黑天鹅，还是灰犀牛？那委内瑞拉的乱象之所以在中国社交媒体和自媒体当中引发巨大的关注和反响，首先是因为委内瑞拉与中国的关系密切，许多人都拿委内瑞拉与中国做比较。那为什么呢？委内瑞拉和中国在自然条件，比如说国土面积、地理位置、人口等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差异，为什么人们喜欢进行这种对比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
中国网民对委内瑞拉的事件非常关注，在我看来主要两个原因，一个呢是委内瑞拉是中国政府的政治盟友，委内瑞拉乱象是中国政府外交政策的一大挫败，所以网民就很高兴。另外第二条呢，就是由于长期深受中共专制政权的压迫，所以今天的中国人对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发生的民众起来反抗专制政权的这种事件都非常欢欣鼓舞，都会产生很强烈的共鸣。那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呢，中国网民的这种反应是借题发挥，是指桑骂槐，是借此呢，表达对中共政权的不满，对现实的不满。你看当年柏林墙倒塌、捷克的天鹅绒革命、苏联的819政变、反政变，到后来的茉莉花革命、阿拉伯之春，到这次的委内瑞拉事件，那中国网民的反应、中国民众的反应都非常的热烈，非常的强烈啊。但是相比之下呢，那当年苏联东欧的情况和当时的中国情况是非常类似，有很强的可比性。而阿拉伯之春、茉莉花革命以及现在这次委内瑞拉的事件和中国的可比性其实并不强啊，且不说地理位置上很遥远，另外呢，这个我们知道委内瑞拉出这个事情呢，那很多中国网民把它解读成这个民众不堪专制政府的压迫，这个愤而上街，反对这个专制政权啊。那其实呢，这种解读不一定那么准确，因为委内瑞拉很早就实现了民主转型，这些年来呢，在民主它的制度方面受到很大的破坏，但是它的基本架构还在，另外反对党也还在，那么这委内瑞拉事件呢，更多的是由于这个左派的政府长期实行这个社会主义政策， 导致这种个经济的这个巨大灾难。那这个和当然和这个政府这个面对这么多问题，应对无力，应对无方，而且呢破坏民主制度，当然也有相当的关系。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呢，和中国这个人们对中国的感受也并不是没有一点那个共同之处，但共同之处确实还不太多啊。所以这里头你看了，网民也看得出来，很多网民其实对委内瑞拉发生的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它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并不是很关心。对消息的各种信息的接受，你也看出有选择性，这也就说明呢，其实他们真正关心的倒还不是委内瑞拉事件。而是呢，借题发挥来指桑骂槐，来表达对中国现状的不满，表达对中国政权的不满。另外呢，也通过这种方式，那个表达出对这个中国发生变革的这么一种期待。
那么，也有可能正是因为委内瑞拉是中国在国际上为数不多的志同道合的国家，所以他的命运才引起如此之多的中国人的关注。委内瑞拉的变局对中国人和中国共产党当局产生何种政治、经济以及心理上的冲击呢？对这个问题，独立时评人、历史学者张立凡说：“
我觉得主要还是心理冲击。
嗯。”
这个现在呢，其实这个就是说，中国肯定现在处于一种这种状态，就人心变，关心思乱，反正大家都没有一种，虽然还想过日子，但是已经感觉到什么事情要来了。
嗯。
那么有什么事情要来，那已经晚点来，可能大家会盼着早点来。然后委内瑞拉这个变局呢，可能给了人们一种这方面的期待，就是说，哎，会不会中国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当然这个，其实我觉得啊，就是，灰犀牛跟黑天鹅这个关系啊，它是一个互为因果的关系。
嗯，
灰犀牛呢，大家都是，比较常见，但是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可能它就冲出来了。
嗯，
是一种习以为常的风险，这个准备其实大家都有。但是呢，这个黑天鹅是比较罕见的。
嗯，
是一种出乎意料的这种风险。那么当然，具体到委内瑞拉来讲，这个这个马杜罗的政策啊，早晚要出事儿，这个是灰犀牛，大家可期待可预见到的。但是这瓜伊多突然出现，宣布他要接管这个总统的权力，这个是属于黑天鹅。
嗯，
大家没想到他会来这一手。所以，那么中国是否具备这样的条件呢？现在来看，当然我们注意到啊，这个在这个事件发生前的两天吧，这个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做了一个，在这个中央党校做了一个报告，报告就是讲这个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重大风险啊，这个提出来七大风险是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和党建。那么这个他要求要高度警惕黑天鹅，防范灰牛事件，确保政治安全。这个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有点就是不经念叨啊，你说你怕什么他可能就来什么。虽然这个来的不是中国，但是确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中共高层已经对2019年的形势有这样的担心。那么正好在这个时候，两天以后出了这个委内瑞拉的这个事件，
嗯，
黑天鹅就真的飞出来了。
嗯，
所以这个呢确实有很大的心理冲击。但我刚才也听到一点，就是网友的分析呢，他们认为中国跟这个委内瑞拉有很多的不可比性，哎，这个我也承认。
嗯，
我等会儿可能还会 也会做一些分析。
嗯，
但是呢，这个不可比性是一方面啊，这个有很多的不可比性，但是呢，可比的东西也不少。
嗯，
所以往往人们会趋向于强化那些跟自己有关的这些概念，就是会强化这个可比性的一面。
嗯，
所以呢，这个呢就会造成一种心理上的冲击和恐慌。我讲呢，今年又不是一个寻常的年头。
嗯，
那中共一个是中共的建政今年70周年，然后中共李家的这个五四运动今年是100周年，还有一个法国大革命今年是230周年。
嗯，
当然还有一个30周年，那就是大家所熟知的64事件。
嗯，
那这个四件大事都在今年到了一个该纪念的时候。所以我想这个中共领导人提出这个7大风险呢，提出要防范这个灰犀牛，警惕黑天鹅，它不是偶然的。
嗯，
它确实有在这个问题上有巨大的焦虑。
那么众所周知，委内瑞拉是中国重要的经济援助和投资对象，也是所谓的一带一路在拉丁美洲的重要支点。那么现在委内瑞拉政府倒台，那应当如何评价中国蒙受的经济损失？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
以今天委内瑞拉的情况来看，如果县政府垮台，中国会蒙受重大的经济损失。如果县政府不垮台，中国政府也会蒙受重大的经济损失啊。那么到底是县政府垮台中国的经济损失大，还是县政府不垮台中国的经济损失大，这还真有点说不清楚啊。因为我们刚才也谈到，委内瑞拉的经济问题是两个原因造成的，一个是所谓资源诅咒，一个是这个从查韦斯到马杜罗都实行一整套社会主义的这个经济政策，这两个加在一起呢，就造成了今天的委内瑞拉这个经济灾难。嗯，中国在委内瑞拉有大量的投资和贷款，那么现在他就有种这个被套牢、被绑架的感觉啊。你这个时候，如果你抽身而退吧，那就前功尽弃，你原来的投资贷款就打了水漂。
嗯，
如果你继续待下去吧，那有很可能就越陷越深，麻烦越来越大。嗯，那么所以，甚至我们都可以怀疑，单就经济这个问题而论的话，中国政府恐怕还未必不希望今天的委内瑞拉出现这个政权的更换，换一个人来做一做，因为他对马杜罗政府，我相信他中国政府对马杜罗政府在振兴经济这方面的能力是毫无信心。所以换一个政府来做呢，说不定能把经济搞得好一点。那这么一来呢，他的投资啊、贷款呢，说不定还会有些收益但是呢，他现在又有别的顾虑了，因为你长期以来是马杜罗这个政府的这个坚定的盟友你现在如果换一个政府，那么这个政府势必是亲美的那么他很可能会在经济方面就是更去修复和美国的关系另外呢，你中国又是政府又长期支持马杜罗、查韦斯，那么你像未来如果反对派上台了，他和中国关系就一定不好那么对，说不定就会对你中国支持马杜罗政府这些做法采取一些报复，那么中国就使得中国这个在委内瑞拉的状况就会比较麻烦，所以他这点他也很担心当然我们看到最近也有消息呢，就是委内瑞拉的反对派已经和中国政府有接触向中国政府保证他们会继续原来的这个和中国保持经济对中国友好的这种经济政策他也想用这种方式呢，也来换取中国政府对这个反对派的支持当然中国政府目前还是这个首鼠两端举棋不定表面上都还是在支持县政府，而他肯定给自己留有余地也希望呢，就万一这个政府政权发生了更迭那么他和新政府呢关系不至于太坏，从而不会影响他的经济力。
那么目前在中国社交平台上 比较敏感的一个话题是习近平的大撒币外交，而委内瑞拉无疑是中国的一个重要的撒币对象。有人说，如果中国在委内瑞拉血本无归，将引爆中国民众对政府的极大不满，会这样吗？对这个问题，独立时评人历史学者张立凡说，
中国无疑是把这个委内瑞拉当作一个一带一路向这个美洲的一个重要跳板，而且呢，这个他支持的也是一个反美的政府，啊，从意识形态上，这个相互之间啊，这个中共和委内瑞拉这个政权之间相互有认同感，啊，这个呢可能是他们主要的结合。但是从利益上来讲，啊，这几年吧，中国为他一共是提供了大概500多亿的贷款。然后其中有300亿，这委内瑞拉用这个石油来还。那现在大概每天要还中国的石油是100万桶，但是就是这样，委内瑞拉的经济仍然是越来越糟。就是说他还债的同时，他也还在借债。那不久前9月份这个，马杜罗来中国已经又借了50亿，而且呢，中国还给了他一个宽限，就是其他的这个债务给他获得了一个6个月的还款宽限期。那当然，这个马杜罗拿着这个钱拿到手，就跑到好像是意大利去大吃牛排和抽这个高价雪茄，啊，这个当然是花絮了。但是从这个上看，就是中国还没有中断对马杜罗政权的输血，但是呢，这个只是高层的一个态度。从具体的操作层面上来看呢，其实这个中国这个这些财政或者银行这些部门，他对这个事儿也非常头痛，因为这个现在来看，就是中国贷给委内瑞拉钱，这个收回很困难。
嗯，
现在据这个财政部啊，委内瑞拉财政部说呢，是欠款还有193亿美元。
嗯，
然后这个路透社问委内瑞拉的情况啊，问这个这个国开行的行长，这个国开行的行长就我们这边就说我们就该国的财经形势做了自己的评估。我们现在正在密切关注，所以呢，也就是胡斌先生讲的，很担心这个钱收不回来。
嗯，
然后也有一些外交界的人就说，中国越发认为马杜罗和这个前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的情况非常相似。穆加贝这个也是把执政40年，导致津巴布韦陷入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所以呢，这个中国可能是这样，就是有分析说，中国并不担心说新政权取代这个马杜罗，这个可能他们有所准备，但是呢，他不会扮演一个积极推翻马杜罗的这么一个角色，他就是把中国把委内瑞拉看成另一个津巴布韦，但是他关心就是说投资回报极差，这点是肯定的。但是这个事情会不会引发说中国老百姓对这个对这件事儿的不满，引发民众对政府的这个反对情绪，我觉得可能这个一般老百姓啊，可能他对这个事儿如果不关系到他的具体生活，他还是无感。虽然我们这些的知识分子啊，或者是一些关心金融投资的人啊，他们会觉得这样做很无效，这种投资投入很无效，而且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
嗯，
但是呢，要说这种事情会引发这个政治风潮。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台湾最近人气很旺的高雄市市长韩国瑜， 在与美国之音的专访中透露，他将在今年四月或五月访问美国波士顿，在哈佛大学发表讲演。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的报道。
2019年开年以来，台湾政界民调声望较高的一些官员陆续宣布有意访美，继台北市长柯文哲、新北市前市长朱立伦等之后，目前人气最旺、话题最多的高雄市市长韩国瑜也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他受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邀请，将于今年四月或五月前往波士顿并发表讲话。
那我自己本人他也是预计在四月份到五月份，外面都还不知道，可能去 Boston 做一场演讲，啊，邀请的单位目前呢，就是哈佛大学费正清学院，这五位教授已经面对面跟我当面提出邀请，那后面的细节呢，行程呢会继续安排，那五位教授联合邀请我，就面对面的，他们来高雄，因为他们对韩国瑜很好奇。他们好奇也是一样，这个小子突然串起来了，他的路线想法到底怎么样，他们来做个调查，来个了解而已，所以我们跟他聊得都非常愉快。
这是他第一次亲自确认将访问美国，甚至一些市长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也表示是刚刚得知。此前，国民党团总召江启臣曾于去年12月在美国参加座谈会时表示，美国智库很希望能邀请韩国瑜访美，不过韩市长新官上任之际日程忙碌，还没有机会谈访美。现在的韩国瑜依然在每天不停地奔波，正值农历新年前夕，韩国瑜不仅要忙政务，还要访夜市发红包，发展他主推的爱情产业链。爱情产业链是韩在竞选时提出的政策主张，在高雄市的爱河设立爱情摩天轮，发展游艇业，开设百货公司，振兴夜市等等。韩国瑜自上任以来时常占据新闻头条，在社交媒体上也是当仁不让的热门人物，对于他在高雄市大力推广的旅游经济，很多人表示欢迎与支持。高雄市出租车司机潘福芬表示，在韩国瑜当选以后，他的生意变得更好了。
确实韩国瑜当选以后，夜市也真的有变好，我们建车生意真的也比较好，因为游客来的比较多。
不过他也表示，一些民进党的支持者并不看好韩国瑜。
哎呀，你们不要太相信他啦，他能够撑多久啊，昙花一现呐，有。
对于高雄的发展，韩国瑜也在采访中表示，他还有很多推动经济的计划，他将陆续推出医疗观光、军事观光、宗教观光等项目。在四月或五月这场韩国瑜访美行程之前，还会有其他几位台湾官员到访美国。早些时候，民调支持度很高的台北市长柯文哲宣布其9天的访美计划，他将在3月16日起航，走访包括华盛顿、纽约、波士顿及亚特兰大四大城市，主要重视与生物科技、新创产业进行交流。他自己也表示会去华盛顿说一声 hello。新北市前市长朱立伦也在规划访美草案，据悉将聚焦美国西岸硅谷的新创经济。另外，国民党主席吴敦义也曾宣布有意访美。这么多位台湾官员计划访美，得益于美国国会去年通过的台湾旅行法，该法案鼓励美台所有级别官员互访。不过这部法案的通过受到了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驻中国外国记者协会星期二表示，新的调查显示，外国记者2018年在中国的报道环境显著恶化，没有一位记者认为有所改善。路透社报道说，55%的受访记者表示报道环境去年恶化，比前年增加10%。这是2011年以来最大的认为报道环境恶化的比率，而回应调查的109位记者当中，没有一人认为环境有所改善。外国驻华记者协会有204个成员。驻华外国记者协会表示，扩大对在新疆报道的控制和政府干预是导致外国记者工作环境恶化的一个主要因素。此外，外国记者在中国普遍受到监控和其他形式的干扰， 调查发现，96%的受访记者称明显受到跟踪，79%的遭到当局强迫删除报道资料，58%被扣押或有同事遭扣押，10%位记者说他们的采访活动被打断，7%被拒绝入住酒店，3%的设备被没收或损坏。英文的香港自由媒体报道说，调查还显示中国当局为进行报复拒绝签发或续发外国记者的签证。美国自由派网络媒体 BuzzFeed 前驻中国记者去年被拒绝记者签证后被迫离开中国。此外，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华记者叶冰记者签证只给续签了6个月，而不是同场的1年。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只是续签3个月。美国之音驻中国首席记者艾德表示，这是骚扰，中国当局试图发出一个警讯，而且尽管多次要求中国解释，但是都没有获得回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外国记者协会的报告不值得一驳，不能代表所有在华外国记者的观点。全球反腐败监督组织透明国际星期二最新发布的年度全球清廉指数，又翻译为腐败感知指数，表明中国的排名在过去5年里首次下跌，并连跌10位，降至第87位，香港则仍然维持在前20名内。据香港英文的南华早报报道，有分析表示，中国的排名指数下跌表明外界仍然对中国的普遍的腐败感到担忧。尽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6年前上台后发起打击腐败的运动，分析认为中国大规模的一带一路战略在海外大举投资，增加了对中国反腐败的负面观感。清廉指数依据专家对各国公共领域腐败程度的感知计算，不包括私人领域，对来自国际金融和管制专家的调查回应，以及世界经济论坛高管观点调查和世界正义相聚法治指数专家调查等数据进行汇总后得出。各位听众，香港天主教教区荣休枢机主教陈日军星期一1月28日在华盛顿获颁杜鲁门里根自由勋章，以表彰他多年来为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宗教自由以及人权事业勇敢发声。陈日军说，这项殊荣属于中国大陆和香港所有那些为自由和民主承受苦难付出代价的英雄们。总部设在华盛顿的非政府组织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将今年的杜鲁门里根自由勋章授予这位刚刚过完87岁生日的香港荣休枢机主教。多年来，陈日军从不避讳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他曾经公开抨击中国共产党当局镇压1989年要求民主自由的天安门抗议者，残忍镇压法轮功群体。在香港民主运动中，他也发出颇有影响力的声音。陈日军近来的批评直言不讳地指向梵蒂冈与北京一系列的修好行动，担心教宗会轻信北京的承诺，比如承诺教宗对中国的主教任命拥有最后的决定权。美国前联邦众议员弗兰克·沃尔夫和陈日军有同样的担忧。出席颁奖活动的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克里斯·史密斯说，新疆穆斯林法轮功学员、基督徒、藏传佛教信徒正在经历毛泽东时代以来的最为严厉的打压。习近平以宗教中国化为名，对信仰的迫害也达到了毛泽东时代以来的空前的程度。中国知名维权人士和民生观察工作室创办人刘飞跃 星期二1月29日被中国当局判处有期徒刑5年，此举立即受到国际人权团体的抨击。湖北省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星期二在判决在本地土生土长的维权人士刘飞跃犯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在2018年8月7日的开庭审判中，法官指控刘飞跃，检察官指控刘飞跃散布煽动性言论文章，诋毁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形象，攻击现行政治体制，鼓动社会公众对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不过在许多权力受到打压的人眼里，刘飞跃是一位实实在在如实报道受压民众依法维权案例和揭露腐败制度与社会不公的维权人士。国际人权团体人权观察星期一发表一份声明说，中国当局将刘飞跃判刑是故意扭曲司法，目的是杀鸡儆猴。声明说，当局在处理刘飞跃的司法程序上也存在严重的违法行为，包括长期不让他的律师会见当事人，并以吊销律师执照威胁敢于为刘飞跃辩护的律师。在此之前，总部设在巴黎的国际组织记者无国界组织曾经呼吁国际社会共同争取刘飞跃和另一位公民记者黄奇早日获释。联合国羁押问题工作组在2018年4月的一次会议上通过关于刘飞跃、黄奇的意见书。该意见书说，剥夺黄奇和刘飞跃的人身自由违反世界人权宣言第9、10、19和20条条款的规定，是任意羁押，属于第二类和第三类任意羁押的范畴。联合国该工作组呼吁立即释放这两人。自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习近平当政以来，中国当局加大了对律师、独立新闻工作者和维权人士的打压，许多人被关入监狱。北京当局为自己的人权记录辩护，中国政府在2018年10月向联合国提交国家人权报告说，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权发展道路，人权事业是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根据各国情况和人民需求加以推进，不能定于一尊。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会议员和负责核裁军的领导人将在星期三召开记者会，讨论限制美国总统发动核攻击的能力、权力。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参议员爱德华·马基和代表加利福尼亚州的民主党国会众议员刘云平试图限制特朗普总统或任何一名美国总统在没有国会宣战的情况下发动核打击的能力。国会议员引述在2018年发生的一件事，当时特朗普总统笑称朝鲜的核按钮太小。美朝两国领袖目前正在准备第二次峰会，会议有可能在下个月底举行。在去年6月底新加坡举行的首次峰会对朝鲜的无核化几乎没有产生任何结果。美国的阿富汗和解问题特使呼吁塔利班与喀布尔政府进行直接会谈，他同时确认了一项目的在于结束阿富汗17年冲突的和平协议草案的细节。阿富汗和解问题特使扎尔麦·哈利·勒扎德星期一在喀布尔表示，美国的政策是鼓励阿富汗全国进行谈判。阿富汗总统加尼也呼吁反叛组织与阿富汗政府认真展开对话。加尼已经多次向塔利班提出无论何时何地进行谈判，没有任何先决条件，但是塔利班拒绝了他的建议。塔利班和美国外交官之间的谈判 在去年夏天在多哈举行。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全国中国全国人大正在审议疫苗管理法草案，部分有毒疫苗受害者家长日前向人大提交建议书，要求设立专项基金救助有毒疫苗的受害者等具体意见，同时他们谴责基层政权推诿色泽的现象。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详细报道。
星期一，也就是1月28日上午，有毒疫苗受害儿童家长李欣等人前往全国人大位于天安门附近的办公地点，递交对正在审议的疫苗管理法草案的建议书。中国人大网显示，这项由国务院下属药监局提交的管理法征求意见期为2018年1月4日至2月3日。李欣等希望赶在截止日期前提交相关建议。不过由于全国人大对外接待部门不在天安门，李欣等人在现场未能将建议书交给人大官员手里，而是通过邮寄将建议书寄出，完成了具有象征性的维权行动。李欣对美国之音说，
就是跟我一起去的有三个家长，我们去了那个人大常委会那个办公楼那边没有什么传达室，我们问武警你们这儿有没有那个有传达室，他说不知道，然后我们在那儿没有找到那个地方能接收材料的地方，然后那个我们又通过这个就在附近的那个邮局，我别的家长就是他们没有邮寄，所以就是他们就是写上他们的名字吧，通过 EMS 也是通过 EMS 给他那个快递给那个法国美了，因为有点象征性的，然后那个其实我是想着当然是如果当面交能交上，我觉得心里面就更放心一点。
中国人大网有关疫苗管理法草案说，为规范疫苗研制、生产、流通、预防接种，保障和促进公众健康，维护公共安全，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疫苗管理法草案的议程。草案总结法律法规实施经验，汲取问题疫苗案例教训，强化全过程，全链条监管。不过这项人大有关立法并没有提到如何处理迄今已受害的儿童。对此，有毒疫苗受害儿童家长何方梅对美国之音说，
人大他们出台了一个征求意见稿嘛，里面我们看了一下他们的草案，他们光针对这个疫苗管理法，还没有针对那个疫苗伤害的补偿这个，所以我们就写了这样一份建议，说希望他成立一个基金会，来对这些孩子进行权益救助，后期那个生存保障，是这样意思。
谈到其子的目前状况，何方美说，
哦，我孩子状况啊，就是哎呀，他不会做了，他吃饭拿勺子握东西都握不了，更不会走路，连大小便都不能自理了。哎呀，好好的孩子，你说
多大？
生病的时候1岁10个月，现在都2岁半了。
有报道说，何方美的女儿接种疫苗后患上了灰质脊椎炎，却被说成是耦合症。正在北京递交意见书的李欣说，意见书为此还包括由独立的第三方对有毒疫苗受害儿童病情进行鉴定，而不是由隶属政府医疗系统的单位进行，以确保相对的公正性。何方梅补充说，有毒疫苗受害儿童人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医疗照顾将是家长无比沉重的负担。他不否认国家为此而立法所进行的努力，不过他对地方政府的作为尤其不满。
对对对，关键这还有这现在我在老家呢，他们说有诚意跟我谈嘛，哎呀，都是骗人的。怎么说？就是你知道吗？我们这个大陆，他就算有因病致贫了这一块，民政部门他有这样一个大病救助，但是不多，我们花了几十万了，他只有几千块这样吧。这个政法委书记呢，就说给我一个救助方案。所谓的救助方案，他就把这一个每个大病病人该有的这个福利跟疫苗的救助混为一谈。我想表达意思说，那个是杯水车薪，那是民政部门这一块是另外一块，救助我说疫苗这一块是另外一块，你怎么能混在一块谈呢？对不对？
记者联系到何方梅所在村的村长张文，张村长表示，
现在瞧呗，这个我们是村里边这个改办了一个这个临时救助
啊，
彩票已经递到上边了。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中国高级贸易代表团已经抵达华盛顿，准备与美国官员就解决双边贸易争端进行关键性的谈判。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报道说，由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总理刘鹤率领的中方代表团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一下午抵达华盛顿，代表团成员还包括中国的中央银行行长、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外交部和商务部等多个部委的副部长和副主任。在美国方面，这次备受瞩目的贸易谈判将由主张对中国持强硬态度的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主导，其他的主要成员包括财政部长姆努钦、商务部长罗斯、经济政策总统助理库德洛以及贸易与制造业政策总统助理纳瓦罗。加拿大司法部已经收到了美国司法部提出的引渡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正式申请。与此同时，北京对美国司法部正式起诉华为及孟晚舟表示严重关注，并誓言将保护中国公司的合法权益。加拿大公共广播电台 CBC 星期一晚间报道说，司法部已经收到了美方发出的引渡请求。稍早时候，在华盛顿，美国司法部宣布对中国最大的通讯技术和智能手机制造商华为提出23项刑事指控，称该公司违反制裁令与伊朗交易，构成银行欺诈，并盗取一家美国竞争对手的商业机密。据报道，保释中的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预计星期二1月29日到加拿大一个法庭应讯，出席法庭对可能修改保释条件举行的庭审。路透社援引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高等法院的信息说，根据庭审排期资料，孟晚舟将在星期二出庭。加拿大当局应美国引渡申请，去年12月1日逮捕孟晚舟，法庭12月11日给予他保释，条件是孟晚舟必须佩戴 GPS 全球定位器，接受不间断的监视，交出护照，交付1000万加元保释金，晚上11点到早上6点之间不能外出。外国驻华记者协会星期二表示，新的调查显示，外国记者2018年在中国的报道环境显著恶化，没有一位记者认为有所改善。路透社说，55%的受访者表示报道环境去年恶化，比前年增加了10%，这是2001年以来的最大增幅。全球反腐监督组织国际透明星期二最新发布的年度全球清廉指数表明，中国的排名在过去5年首次下跌，并连跌10位，降低至87位。香港英文南华早报表示，分析表示，中国的指数排名下跌表明外界仍然对中国普遍的腐败感到担忧。各位听众，你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
产业，美国各地都在新建新的以及更大的工厂。我们不止拯救了这个重要的产业，而且更创造了更多的工作。同时呢，几亿美元的。